这里是粉妮书室第47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一个设计可以连续两年获得美国不同照明颁奖单位的青睐。Ethan 林静佑是庆贤烛影的照明设计总监。我觉得他既是设计师，也是个艺术家。他说，光是种魔力，是种渗透的传递。我觉得呢，这是一种刚刚好的力量传递。如同我很喜欢 Ethan 曾经说的一句话，良好的光环境并不是精雕细琢，而是以人为本，使得在空间中的人呢感到舒适。我想你也会认同，用心是在很多细节当中，这是一种更懂的感受。他除了为了设计暗操刀需要开很多会以外，平常也在大学任教，最近呢更是演讲的场次也特别多。他的获奖记录啊有点落落长，我会放在我和我的 2.0 部落格这一集文字内容当中呢和朋友们分享。准备好了吗？咱们赶快开始吧。朋友们，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有一种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的感觉。那这个人呢最近嘴巴特别忙，开会很多，演讲也更多，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啰嗦，赶快来欢迎 Ethan。 Hello Ethan。
Hello 粉妮好，大家好，我是 Ethan 林静佑。
Ethan 林静佑你好。
你好。
是这样，这个名号啊，我在前阵子就是刚好有看到你有分享一个颁奖的那个典礼，据说呢这个奖项啊可以堪称是照明设计界的奥斯卡，我这样理解对吗？
可以啊，是啊，是啊。但是其实这几年哦，因为这个设计业越来越蓬勃，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网络媒体上其实就会发现设计界有越来越多的奖项。然后呢很多奖项，每个奖项都说自己是设计界的奥斯卡，所以搞了半天大家都得奥斯卡，所以这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不过啊，
奥斯卡得主。
对啊，不过我们来就是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就照明设计，照明设计这个行业专业上其实比较专一点，就是说在全球比较权威的三大照明设计奖项，其中一个就是 IALD 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颁的这个奖项。那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其实 IALD 也是美国，那另外一个就是北美照明工程协会。那个也是非常有权威的一个组织，然后每年这个也是蛮有历史的。然后再来就是英国的照明设计奖，所以可以说最权威的三大照明设计奖之一，这个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 IALD 的这个奖项
是，
而且是公认最难的。
嗯，
那这个奖项就是很拽，它每年就是发给20到22件作品。
全球吗？
哦，对，22到24件，对不起，全球。
全球，
然后没有分类别，全球22到24件。那你可以想象全球其实这个各大设计奖头奖的人一定会参与 的这个数量一定非常的多。所以其实非常荣幸，而且其实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毕竟是被看到。那所以这个奖项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事实上我们在台湾在照明专业一直以来其实圈子其实并不大，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机会在我们的作品能够在国际媒体上被关注到。所以过去其实20多年来这个最近得的奖就有点好奇，回头看一下过去20年谁得过的。就发现我是第8位得这个奖。
是。
那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案子桃园伦平地景公园的一个木构造的一个大棚架，可以说是十几年来唯一 也算是第一次以公部门的这个公共建筑的案子获得这个奖项的。
嗯哼，
那在上一次其实在2004年姚林公先生的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就获得了这个此一殊荣。那在这么久以后，18年来第一次公部门的案子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公部门觉得都是意义非凡，因为一直以来大家对于公共建筑的印象可能就是工程品质不是很好，或者是这个公共的空间其实大家不太重视所谓设计的品味，
是
那尤其是夜间的光的环境，夜间的灯光，我想大部分公共空间的个案都不太去特别着重所谓夜间的样貌，
对，就够亮就好了，
对，
够亮不会跌倒，
所以大部分还是考虑机能性安全性为主，
是，
所以公共空间的个案可以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不管对公部门或者是对我们照明设计这个圈子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在国际上可以被看到，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跟重要性都借此能够被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被重视。
对，身为你的朋友我觉得与有荣焉有一种台湾之光的感觉。
谢谢。
对，我在想，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是太清楚照明设计，通常会用灯光设计来好像划等号，灯光设计照明设计我反而是在看只要是设计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就是需要一些思考，一些观察，一些优化跟一些适合这个场域的置入，这是需要被设计出来的。那我在想说在照明设计的部分它有什么可以简单的去表达让大家更明白什么是照明设计吗？
你问到一个 很好的这个问题。
谢谢
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可以更简单通俗的说，照明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眼睛看见
，
对不对？好，那但是能够让我们眼睛看见的光不是只有要通电才会发光的这种所谓的灯泡电灯
是
自然光也是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日常最习以为常的光的一个环境自然光下，所以我们讲照明其实比较应该说它比较广义一点，比较广泛一点，它包含了我们不无论我们人在日常无论是在外部室外的空间或者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室内的空间或外部的环境所以我们其实无时无刻其实会感受到光的存在，而这个光也许来自于自然的采光所谓的日光那或者是你进到室内的空间是属于一个人造的灯光那所以我们照明设计其实一直在讨论，一直在关心，我们在规划，我们在这个安排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谓整体的一个光的环境，
是
而这个环境是需要被计划被安排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人为的环境而这个人为的环境需要有人文的层次跟人文的底蕴在里面，所以这个是需要被计划与安排，然后跟考虑到在地的关系的环境的关系的所以但是我说如果我对着一般就是不是这个专业的我跟他说我是照明设计师或者是我是做照明设计这个专业我想很多人都听不懂那我们当然会再更简化一点说我们就是做灯光我们就打灯的
对，是
我们做灯光设计但是说严格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做灯光设计其实是更专注一点因为它比较 focus 在一个灯的这件事情上那我比较认为其实我们可以再广泛一点把它讨论成一个所谓的我们人的视觉看得到照明就是打的光这个光日光或者是灯光然后你看了你会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眼睛明了或者
是
你的心 名了，
是是，
说起来比较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成这个样子，这是我觉得造型设计这个可以是更有趣的部分是在这边。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说灯光啊，倒不如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光，一个光的环境，
对对、啊、
光的空间，
我们就说我们的光的设计，
是是 是, 是，
对对，
光，对
对。所以其实英文里面我们比较不会这样子搞错，因为英文里面我们叫 lighting design。Lighting、嗯、我们可以讨论是 daylighting
是
或者是 electric lighting
是
electric lighting 就是需要电的，
是
那简单的说就是灯泡灯光、
嗯嗯、
好
灯光，
那 daylighting 就是我们白天看到的这个日光
日光，
对、嗯、但是我们在念这个研究所的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它其实很简单，它就叫 lighting design、
嗯嗯、
我们就是光的设计、嗯、
对，
那只是说中文翻译起来它就比较不是这么的清楚，它变成
是
灯光设计，那大家会比较模糊一点，
是是是、
哦、所以你只是专门在这个用灯在打光，对不对，变成这样子啊，对啊，这个是有一点差异，
的确是、嗯、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日光就有月光还有星光，
对
对,
对，
白天晚上晴天或者是阴天，
对，你刚刚提到月光，我觉得没错、
嗯、
你刚刚提到月光，我觉得这个是更有趣的一件事，因为大家每天都白天看到太阳，晚上有机会就看到 月亮，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可能很少人特别去注意说，除非是爱往郊外跑的人，晚上看到皎洁的月光觉得很、
哦、
哇，
真的
非常的明亮，可是我们在城市里面比较少这样感觉，
是，
可是那个非常明亮的月光其实是来自太阳光的反射，
哦，
本身并不发光，月亮本身并不发光
啊、哦、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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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完全只是来自于太阳光的反射，
嗯，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夜深人静就是喧嚣的这个城市都已经 slow down 下来、哦、已经变成比较停止的时候、
嗯、
你就觉得哇，月亮好明亮、
嗯、
或者是你到这个野外去山上，你就觉得月亮好明亮，
对，
那事实上它本身还是不发光、哦、那它还是来自于太阳的反射，所以这个反射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个光不是这么的直接，
是是是，
但是它却又让你觉得非常的亮，
是是是，
但是它 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
这个跟我们平常、哦、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这些灯，你看到它亮，可是你对它看、哦、眼睛觉得很刺眼。我在美国工作有一个案子很有趣、哦
嗯、
在德州、
嗯嗯、
我们到现场去调整灯光的时候，
好，
我们发现一个难度很高的挑战、
嗯
哦、因为德州那个城市、嗯、达拉斯跟我那时候住在纽约，我们从纽约的公司来，完全不一样的想象、
嗯、
那个纽约24小时不夜城，到了德州、嗯、太阳日落之后，那个达拉斯晚上就像空城一样、
哦、
然后只有几个大楼是亮的，截然不同、
嗯嗯、
不同，
对，
大楼也不多、
嗯、
就是高楼也不多，
嗯、
oh,
嗯、
那个案子是达拉斯的科学博物馆，
嗯哼，
结果呢我们去那边，我们发现那个博物馆怎么这么亮，比我们想象中应该有的亮还要亮、
嗯、
可是那时候就很有趣啊，我们就在讨论，其实我们在计划安排上，我们给他的光跟我们在纽约，我们在办公室或者是在这些其他城市做的这些外部的灯光照明给的这个光强度的亮、
嗯，
其实并没有差异太大、嗯、可是我们到德州达拉斯这个地方发现，相同的灯来到这里，相同的光变得好亮、
嗯、
变得好亮，然后最有趣的是建筑师、
嗯、
建筑师是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嗯、叫 Tom Mayer， 他是这个建筑界真正的奥斯卡，叫普利兹奖、
嗯、
建筑普利兹奖的得主，2005还是2006左右的普利兹奖得主、
嗯
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深刻，他是说他想要 moonlight effect， moonlight effect， moon 就是月光的效果、
嗯、
他想要月光的效果、
嗯、
所以呢，对啊，我就想，对啊，为什么要月光效果，因为那个建筑物在那样的城市在夜晚，事实上它就像我们在自然环境下在月光底下的感觉，这才是真正他要的， 对，但是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
所以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是二零一记得没错，应该是2011年、12年左右。
是是。
我们在这个案子的计划大约是在2010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 LED 灯并还没有在市场上这么样的普及。
嗯
所以那个时候用的这个建筑外墙的灯并不是 LED 灯，简单的说，大部分建筑外墙的灯并不太能够去调整它的亮度，所以后来我们其实花很大力气，就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去遮光啊，去滤光啊，把它的强度下降，然后又要让它能够在这个室外环境接受风吹雨打，哦，不会说你今天弄个什么滤纸贴一贴。然后灯光变暗了，可
一
是
直
过
会
两
坏
天
掉，
飞掉了、烧
对
掉了，太
对
热了。所以
对，
其实那要花了一些时间力气在现场、哦，跟我的经理，然后去买了一些材料。当然这细节就不用多说，但是
对对
最后
对，
的
是，
确我们达到了所谓的 moonlight effect。
真的吗？但是
哦，真的我们达到，
我好奇，
我们达
其
到
实
了这
像
个，
月光它是会变动的。
就是非常的简单的说那个。所谓的月光的这种质感，就是一
是，
种非常轻柔的、很温和的，
哦，是是
在
是，
这个建筑物的表面上显现，
是是
没有
是，
让没有不会让你觉得说哦，这个地方特别强烈，那个地方特别的灰暗，它就是给你一个比较柔柔的，哦，就是比
哇，
较
好
全
优
面性
雅，
的泛
好
光，
优雅
对，
的感
很优
觉，
雅，没
是
错，
是
就是很
是，
优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突然多了一个案子跑出来讲，所以怎么会这
对，因为我
样？好，
们讲到月光，日光，月光，
对，所以刚刚说这个照明跟灯光是非常有趣啊，就是
是
说
是
我们
是，
以照明这个定义来说，其实可以谈得更广泛一点，对，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刚刚有说你最近嘴巴很忙哦，
嗯，
也的确是啊，你平常经营公司要开会。然后呢，去大学教书要讲话，然后最近又有好多个好多个演讲。
好，这也非常有趣。这其实也不是说最近这个我想要这样，就是刚好今年的4月、5月，可能是这个很碰巧啊，就是我在4月初到这个5月初，我大概有5场演讲。哦，这五
哇，
场演讲其实。陆陆续续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
是
对象，
是。
哦，然后这里面有趣的是，对象包含了这个我们第一场演讲其实是照明人协会啊，台湾的照明人协会，那主要的主题是关于照明与建筑设计，哦，这个名字叫照明建筑设计234。那我们主谈的对象其实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这是自由报名的一个演讲场合。那再来，我在4月下旬的时候，刚好源治大学的每年一度的桃花工作营，这是源治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每年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学生设计工作营。哦，然后这一场工作营其实这个集结了。这个不同的设计领域的这个讲师啊，来带一组学生，为期1个礼拜，那很特别。那所以其实，在工作营开始，我们也每一位讲师都有一个很简短的演讲，来介绍自己，包括自己的理念和过去的经验。这对象是学生，哦，设计系的学生。那再来呢，我4月底的时候去了金门文化局，跟这个政府部门人。谈有关照明、地景、人文、艺术与灯光这些种种，
哦，
好，
所以
然
去了
后
金门吗？去金
去了
门。
金门，去了金门，这很特别的经验，而且坐的飞机，对，我想这很久，大家都很久没坐飞机，对，
对，
觉得很兴奋，
好奇妙。
对，虽然是国内线，哦，但是很难得，2年多来第一次飞上天空，哇，从天空的视角，然
忽
后
然间有一
在。
种开阔的感觉，
哎，很开阔，很
真
开
的真
阔，
的，
对，而且刚好天气非常好，
哇，
所以
太
也
棒了，
看到海，然后看到
对，
山，然后到这个
对，
快要落地的时候，看到大金门、小金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然后到 这个当天其实就来回这个台北金门哦，早上去晚上回，下午演讲非常紧凑。好，但是回来之前其实也很有幸，刚好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刚好在地的这个文化局的这个副局长带我们就到附近去看了一圈，也到了古林头，然后也顺便参观一下这个所谓金门的夜间的一个光的环境。哦，然后这样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那五月初其实两场演讲都是关于这个专业的哦，一个是在新竹的对于智慧照明哦，现在大家很夯，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听到所谓智慧的照明的一个观念与应用。那对象就是专业的室内设计师，然后再来最后一次5月9号是对建商的这个销售相关的一个讲习，是当然是针对于这个建筑外观，就是其实是针对某一个建案啊，然后去跟建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去告诉他们你怎么卖这个建案夜间的样貌，让民众能够喜欢，
哇塞！那你5个
所
演
以。
讲是5个对象，五
对
种
啊，所以
人，
很有趣，很 有
太厉
趣。然
害了，
后
太
短
厉害
短
了！
的这个差不多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很有趣。那我自己其实也获得很多啦，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与机会。因为啊，其实我在过去连续这个5次的场合，我都在说一个共同的事情，就是光是无所不在的。好，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白天晚上，你白天有日光，晚上还有这个月光，虽然它也来自日光，走进室内还有灯光，到处都有光。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光，除非你把门缝塞起来，把你的窗帘拉上，然后再用胶带贴起来，否则你
好
还是
暗
会
哦，
看到一点
好
点
暗
光。
哦，
好，所以我说光是无所不在。正因为如此，我们习以为常啊，我们大部分人都习以为常，所以可能某些人就会觉得，其实是那光还需要设计吗？其实你无时无刻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而且你可能无时无刻都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因为习以为常。好，唯一会让你觉得特别是不舒服的时候，哦，一道光射到你眼睛，好刺眼，就是这种感觉。否则的话，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灯光设计，什么会需要设计这样。好，所以其实每一场演讲下来，我都有一些感受，就是大部分人习以为常对光的存在，但是在我说了这些事情，我的理念之后，其实又不自觉的让大家提升了一种对光的敏感度。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可以这样，哦，然后。所以又产生了一些认同，那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在从业的过程中，其实最大的挑战跟挫折都是在于这个专业的感觉不被需要，不被需要。那不是说不被认同啊，常常是在你做完，然后你能够呈现一个很好的成果，那你理所当然会被认同。可是常常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的无法预期或不了解，所以他可能觉得不需要。好，
多半是不了解啦，不了解，
所
然
以
后
会
又
觉得不
刚
需要。
对，像你说的习以为常，啊，本来就有，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过去10年来，我们就讲10年好了，其实会比较有明显的变化了，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其实比较多好的夜间的环境出现，不管是建筑啊或景观空间的呈现，哦，在这个过去10年，可能大家慢慢有在这方面的意识的提升，可是相对来说，我必须强调的，相对来说它还是少，还是少，那。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它发展是会不对等的。就过去10年，其实能看到，设计业蓬勃发展，非常的，其实是拜这个各种媒体推波助澜哦，不管电视啊，或者是网络，哦，你会发现这个到处都是设计师，就是走路不小心撞到路上，啊，你也是设计师，就是这样。那当然。 这个其实有好也不好啦。那好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对空间品质的需求跟要求都提升了。哦，那自然而然我们这个美的环境会比较多，不管白天或晚上。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所谓灯光照明产业方面啊，因为 LED 在过去10年其实非常快的市场化的这个影响力。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照明灯泡啊，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这种卤素灯，哦，一般的日光灯，哦，灯泡或者是这个建筑照明用的这些负金属灯或者是这个钠灯、水银灯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慢慢都已经不见了，消失了。那可以说在这个照明的制造生产的产业上，其实非常的蓬勃。但是呢，在设计这一方面这一块，其实并没有非常多的投入啊。老实说，那毕竟来说还算是一个不是很对等的状况，就是大部分照明设计相对于照明的产品的制造跟销售的产业来说，其实非常的不对等，就在生产产品，
人们总是优先习惯的是看到的东西。那
对，没
相
错。
较于设计力跟产品力来说的话，产品是会比较容易被看见的。
对对对对，那但是我们常开玩笑讲啊，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这个很糟糕的设计。哦，就是产品你其实我们就讲灯光好了，你去便利商店也可以买到一个灯泡，去特力屋、去 IKEA 你都可以买到你要的这个灯具。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怎么用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灯泡跟那个灯泡的差别吗？或者是这个灯具放在什么位置是适当的，然后是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不刺眼的、很舒适的一个光的环境吗？不见得嘛，
不
不
见
见
得，
得。
对，不
所
见
以，
得，
可是大家应该都懂我怎么样照亮，我需要亮啊，不会摔倒，不会撞到墙，这个就简单。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50分哦。到70分很简单，80分很简单，我们要到80分到95分就很难啊。这中间那一块，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啊80分就好了，那就很好，也不会太差啦。可是如果我们讲求了更高品质哦，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求进步的话，你可能就要90分、95分以上的话，那大家可能会再更要求一些。
哦，
那
他需要
可能
注
我们。
入，需要注入更多的想法。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差异，对对。
那你这么多演讲，然后又很密集，一个不到一个月，然后有5场，你相当于几乎一个礼拜就一个，然后对象又不到，你上台很容易吗？
其实也没有嘞，我 觉
没
得
有
刚才讲，
吗？
刚刚就讲哦，其实还有一个所谓对这个。这个演讲哦，一直以来我觉得最多的体会是什么？除了我发现光这件事情好像可有可无，可是当我在对它有一个我的概念的说法跟阐述之后，大家却又是认同，然后在一般的习以为常里面又提升了一点点敏感度，比以前更好。那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觉得非常好的事情是反思啊。跟一个我觉得可以借由自己的专业不断的反思的过程，好，然后能够去在其中找出，就像我说的，习以为常当中的一个怎么样的更好的一面。好，那我觉得其实以前在美国上班的时候，老板也跟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很有寓意的一个说法，他说你们要做的其实是一个要从如何从 ordinary 变成 extraordinary，哦，就是说你在一般的情况中如何能够更加的精进，
是，
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刚刚
是，
说，80分到95分这一块
嗯，
是最难的啊，这一
嗯嗯嗯，
块是最难的。
的确是，
但
的
我
确
说
是，
每一次的演讲，其实老实说都要准备嘛。即
啊，
便我们不是聊天，我们上了台，其实都要准备。
对。
那在每一次的准备过程中，一方面刚刚讲也是你针对不同的对象，好，然后再来是你不同的主题，你要
对，
准备。那个
对，
准备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化、反思、反刍的一个过程。
啊，
那我觉得这个不断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 push 自己啊往前进的一个很好的动力啊。这是我觉得演讲啊对我自己
是
最大的一
是是，
个收获。
你对外可以对于照明设计，对于光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去做一些推广，那是一种影响力。好，
对，
然后呢，当你想要传递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在反思，好，有没有更好、更容易的说法，更贴切的案例跟表现方
对，对，
式？对，上台去演讲这件事情，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容易的一件事啊。
嗯。
对，那感觉上你是信手拈来啊，就是好啊。你刚刚虽然很客气的说，哎，我整理了一下，然后我就去说一下，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场，那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信手拈来，真的是不敢讲啊，一点都不信手拈来。我说就是真的
客
是
气，
都要
客
准
气，
备，然后都
是，
要在自己内化、反思、反刍过
是，
后才可以拿出来的东西。但是
嗯嗯嗯。
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自己在学习的路上，其实一直都是很颠簸。那
哦，
要讲说很
嗯，
颠簸之外呢，更不一样的哦，跟现在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我在上大学进到这个设计领域之前啊，也
嗯，
就是说在这个高中以前的求学阶段，其实我是在学校都是一个非常平庸，然后非常不会念书，然后呢再来是其实乖乖的很安静的一个小孩子。哦，老师哈给我的评语哦，这
嗯哼哼，哼哼。
个我都记得，常常会看到4个字叫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我就很乖，乖乖呆呆的坐在那边。所以啊，上台啊，是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真的只要不要说上台，被老师点到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都不会讲话。哦，
我不
所以
相信，很难相信呢。你如果
这
说
个
你
是。
乖乖的、很安静，我相信，因为你本来你的形象。的那个特质跟你的风范，本来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是
点，
真的啦。如果有办法证明这个哈，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励 志，
说真的，因为到大学进到这个设计领域啊，你知道设计其实是必须要表达的，你必须要卖你的设计，你要说的哦。然后我们都说，其实好的艺术其实自己会说话。但我
对。
们不是艺术家，我们设计师其实还是得说话，我
是
们没
去
有
表
办
达，
法，所以我们要表达，而且我们要表达的对象是传达一个理念、一个概念，然后让人能够感受得到，于是业主能够愿意掏钱买单啊，所以我们从进大学设计学系。这样的领域，我们就其实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就一直被老师要求要上台去做自己的这个设计的表述，哦，这所谓的平图。我想设计学院的所有同学应该知道"平图"2个字，就是你上台去接受这个残酷舞台啊，所有老师对你的批评。但是你在这个之前，你要自己说一下你的设计。但是当然，不见得说你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能够。终究会把自己训练的好，还是很多人不行啊。老实说，但我觉得比较运气还不错的是，我居然在大学的4年当中，其实慢慢的有所转化。所以所以我以前其实不是很会念书，但是在大学的设计学院的过程，其实你会不会念书这件事情是并不是最重要，是你会不会做设计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所以。大部分的设计可以借由你的图像好的传达，或者是你这种一个设计上在一个实体作品的一个呈现，好，那部分的呈现可以帮你说话， 那当然你自己在加注于这个意念上的表述，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传达一个很好的设计，有机会传达一个很好的设计。所以其实大学的过程，其实在这部分是慢慢有所转化。当我遇到一些恩师，我的毕业设计老师安玉倩老师，其实对我很大很大的这个人生的路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师。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在过程大学的过程中有所转化。
庆贤国际设计公司是结合室内绿建筑、建筑照明和灯光设计的设计整合团队。他们运用生态设计本质的潜力和创新应用的能力，赋予设计一种永续的、既有形亦无形的正向渗透力。Eason 林静佑是专业的照明设计师，他近年获得多项国际照明设计奖项。我会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页以及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当中放上相关资讯，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哦。
其实，在设计领域有一个事情，其实另外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但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累积。当累积到一定的经验之后，你无形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自我肯定，会慢慢的在让你往前推，或让你能够继续往下走。但是同时，当然，我觉得这个设计行业其实更需要的是一种热情啊，热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的是说，在大学的设计环境里面，能够有机会慢慢慢慢的累积，慢慢往下，走得更远、更深。
说运气好是客气啦，因为坦白讲，遇到贵人当然是一个很不容易也很值得珍惜的事情。不过你刚刚说，就是每次就是受到可能挫折，然后但是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但有很多人受到挫折就不行了，就没办法再有机会做成长。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也要说运气好了，因为我不知道天生爸妈就把我生成这样，就是
感谢爸妈。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刚刚说从小都是乖乖的学生，但是我从来不是所谓好学生，因为好学生要好的成绩我都没有。好，所以那怎么说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要考联考嘛，那所以国中升高中要考联考。那我升高中我考了两次，也就是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再重考。所以，那是很残酷的，因为不是说考两次，大家都知道你要再等一年才有再能考第二次。所以有几次这个年轻的十几岁，对不对？一年两年就不见了，然后再来呢，考了好不容易进了高中，要考大学，考了三次，考
我
了
的
三
天
次。对，因为大学毕，嗯，高中毕业没考上，没有大学可以念，好，再重考，考第二次也还是没考上，没有大学可以念，然后就去当兵了。当兵之后呢，这个觉得高中毕业如果当完兵回来就进入社会工作，觉得这代受到的社会挑战会更大，
对，
觉
不
得还
够
是想要躲回学校，所以就是再考第三次。而且第三次是靠着那个时候还有所谓那个退伍军人的加分优惠
有
啊，还是
加
靠
权，
退伍
有
军
加
人加，
权，对对对对，
对，而且还记得加的分数还蛮多的哦，
哦
所以才好不容易进到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学系，所以你看成绩有多差，说有多差就多差，说有多不会念书就多不会念书，
现在说这些，虽然就是
唉。
当个玩笑话回忆哦，然
对，
后开开玩笑，笑一笑就，但过程是其实
但过程当
很
然是
压
非常
力，
的心酸、很惨烈的啦。但是我说我运气好，是爸妈把我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就是我有一个傻劲，就是我要往那个地方走哦，好像不太容易转弯，就是要往那个地方走。哦，遇到什么阻挡，反正想办法就爬过去、钻过去，想办法就到最后，其实还真的都让我。走到了，
它
走
是一种
到了，
坚
所
持，
以
一种坚
对，但
持。
是所以后来这个故事还没完呢，进了实
哦，
践工业产品设计系
是，
之后，
啊，
事实上并不是我想念的，我想要念的是室内设计。那
啊，
为什么进工业设计？因为室内设计要考数科，那个时候还考所谓的数科，还要考
啊，啊，
写毛笔、
是，
画水彩、画
天
油画、
哪，天哪，
画素描，都有一个普通高中生其实没有受过这
好，
些训练
好
啊，虽然
难
我会
哦，
画画笔，
对，
所
啊，
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去念室内设计系，所
嗯嗯嗯。
以只进了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系，后来念了一年之后转系。所以，等到我进到所谓的实践室内空间设计学系的时候呢，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小我5岁了，这是真的啊。
那你是很
我
自然的大哥啊，
换一个说法，
都
换一个说法
不用
是，
组
我已
帮
经
派。
换一个说法是，我已经蹉跎了5年，哦，所以我终于进
对
到
啊，
我想要念的这个
对，
大
对
学。
对对，
这个室内空间设计学系里面，
嗯，
好，那其实毕了业之后，在台北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做室内设计，然
是
后后来
是，
呢，要再到美国去念研究所，
嗯
结果呢，好死不死，没就连研究所依然再跌了一跤，也是再申请2次，第二次才申请到，又多了一年，哦，
嗯嗯，嗯。
所以就是不断的在这种一直。跌倒，爬上去，跌倒，再爬上去，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历练虽然听起来很心酸的啊，然后可是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也难想象，因为对一帆风顺的这个学生来说，可能也怎么会觉得说你怎么笨成这样？怎么考都考不好？怎么会在求学路上这样子跌得这么惨？但
对。
是我要说，这个其实给我了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助力，就是说，其实我不太容易对事情感到绝望，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因为看起来有比这些过程绝望吗？
最惨不过就这样
对，我是说
嗯，
没有什么绝望的啦，真的
啊，
没
对
什么
对，
绝望，就是终究会柳暗花明。
不过这
对，
个时候我脑袋里面冒出了一个4个字，叫做大器晚成。好，怎么
哦，
说
也
呢？
也也，
对，因为你过程中的确很坎坷，它不是只有颠簸啊，超坎坷的。然后过程中，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的承受不只是压力，然后其实父母，你的父母，我真的也要
哦，这
对他
个
们
另
敬
外一
意，
方面，
致
我
上
想。
敬意，真的，
没错，没错，这个是我
嗯，
非常感恩的，而
他们的支
且也
持
觉
哈，
得非常
嗯，
幸运的，就是我
是。
的父母在我的求学路上完全支持，而
是是
且
是，
过程中没有任何想要左右我，比
这个
较，
相当不容易，
对，
相当不容
很，
易。
没有想要左右，没有
是
想要去干涉，
是是是，
然后再来是没有想要去给我一些所谓可能是当头棒喝啊。
是是是是，
你该醒了吧？
对，你
你
看
就是
别人都
算
怎样啊？你在
了，
做什么？你
你
看那个
说，
谁谁谁的小孩怎
对
么样？
啊，你说
对。
算了吧，算了，
对，
去做工
你
啊。
是这个料吗？什么之
对
类
啊，
的，其实无形中
还
都
好，
是一种伤
我觉
害。
得如果真的是那个样子，那我可能是非常肯定的，是走不到这个点啊，走不到现在这个点，因为在非常多个点都很非常有。会让你放弃的条件。
是是
那如
是，
果那时候再有家人的推波助澜呢，可能就算了。
没有办法。
对啊，
对，所
对
以
啊，
家
对
人的
啊。
支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对对
对
对，
对。
那如今你看哦，我记得从2017开始就一路获奖，以前不上台，然后现在是演讲不断，嘴巴很忙，还要忙着上台领奖，你会感觉到很欣慰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倒不是欣慰哦，真的是我觉得能够受到肯定啊，那我觉得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
那
是，
更重要的是，当你受到肯定，你会觉得对很多方面的坚持哦，应该是对的。
是，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能够让你走得更远的一个动力。 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
在2021年美国 LIT 照明设计奖，那个古迹的照明类的佳作是我们台湾铁道部的一个厅设。
对，
这个奖项跟我们刚一开始你有提到，就是我说台湾之光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另外一个台湾的
台湾博物馆。
台
湾博物馆像台北市的228和平纪念公园北侧有一个叫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台博物馆的本馆就是在228公园里面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南门园区
是
那也有一个馆，然后再来呢铁道部园区也是隶属于台博物馆的。铁道部园区其实就是那个北门斜对面那里有一个古迹区，你知道吗？北门的斜对面，如果你从忠孝东路哦车站这边啊，往三重方向开过去啊，
是
你看到北门的时候，你的右前方那个转角就是铁道部。铁道部，那这个铁道部园区其实它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园区，里面其实蛮大的。那外面的这一栋楼叫做铁道部厅舍，它在日据时代是台湾的这个交通部。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啦。也就是说，我们在2013年底回台湾，然后2014年初开创了自己的照明设计公司之后，这个案子算是早期第一个、第二个公部门的专案，在我的台湾的照明专业的这个实际经验里面。但是他其实也做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2018年左右才完成。其实刚刚开始我讲到说，得到 ILD 的那个奖是这个过去可能18年来第一次有这个公共空间的照明在获得一个国际的这个照明设计奖的肯定。
是，
公共空间一直以来我们大家会比较对它没有这么高的期待，比如说不管在施工的品质或设计的整体呈现上，而灯光呢又被认为是可有可无，那又更没有期待啦。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慢慢的已经可以被看到被提升，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这种公共的环境上，整体夜间的一个光环境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期待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说得奖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肯定。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个被看到而被了解被重视，说我们其实可以用照明的手法，我们可以让这建筑呈现更不一样的表情。然后可以提供一个日间、夜间截然不同的氛围，然后用这个灯光人造的这种环境呢，可是它却可以提升我们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然后跟你一种很不一样的，不管是你一个去参观一个展览，或者是去看一个古迹，然后你可以去有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而且是借由大家的重视跟了解，可以更多这样子的案例可以发生。
那这样在这么多案子里面，你总是会有需要去思考，为每一个案子的独特性做一些它适合的设计。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想问你两个问题，因为肯定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稳定你自己，你才能够再去有那样的能量跟创意跟巧思哈，去放在你的案子的那个需求里面。那这两个问题我一次问，你可以分开回答，也可以一起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第二个问题是，那你觉得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心？
好，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我如果直接反应，我就是觉得应该是要懂得如何善待自己。好，但是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应该是说从事设计行业的大部分人啊， 其实是不太会善待自己了。如果应该这么说，那因为有时候这个有一股热情，跟有一股这种傻劲，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完成某一个想要完成的设计的意图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有一点
一股劲
拼
就往
劲，
前，
一股劲，有一个拼劲。其实老实说，是真的。没有到抛家弃子啊，但是有时候是都会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有时候在当停下来的时候啦，停下来的时候，当你完成了一件工作
是。
哦啊，然后完成了一个让人家大家可以这个皆大欢喜的作品哦，然后就会停下来，觉得哦，应该来犒赏自己一下，会觉得要好好的再让自己休息一下，常常会有这样子反反复复的情况，其实是会。但是如果说严格说来，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比较没有这么适合，能够给一个很好的答案。
不过从你刚刚的分享哈，其实你行为上是有的。怎么说呢？当你在一个设计案的过程的时候，你是全心全意在这个案子里面。
是。
好，那某种程度呢，你的心是跟着你的意志在走的。然后，当一个案子呢，它有一个成果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就像您刚刚提的，被肯定的感觉。好，然后有一
对。
种，你反而还说那不叫欣慰，因为那是一种大于开心，好，因为被肯定，所以那是一
对，
种为自己
嗯，
按赞的那个 moment 哈。我
它
觉
就是一
得，
个鼓励啊，一个鼓
对
励，然后给你一个
对，
动力，继续走的动力。
是，所以我就想说，你可能我们只是不太习惯去思考什么叫照顾自己的心，那其实
对，
无非也就是在您刚刚说，当某一个案子结束的时候，稍微或是某一个事情，甚至于你只是在准备一个演讲来讲好了，你会有一段时间是沉淀的。
对，
对，那沉淀的时候呢，你是跟自己相处。比如说像之前我有听你在分享哈，对于一个光它的适合跟展现的时候呢，你就像是在聆听它。你在倾听一个光，在一个环境里面或空间，或者是整个氛围里面的时候，那其实那种情形你是宁静的，你也在倾听你自己。哦，其实那一段分享让我是很触动的。今天的节目中忘了聊一下那一段往事，但是没有关系，下一次再邀请你来节目
聆
中
听光
聊
的
一
声
下。
音，
是，
对，聆听光，对，我
对。
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其实，从字面上看，我觉得这又非常有寓意的一个说法，因为光没有声音嘛，光其实是让你看见。那也因为光，所以我们看见世界，看见各种这个环境。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平静下来，心里够安静，看着一个光，其实你可以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乐音在心里，这个
舞
慢慢
动，
的响起。对，那我觉得你光想这个画面，我们讲啊，灯光美，气氛佳，闭起眼睛，我们脑海里面能够呈现出来的画面。我敢说，你绝对不会是一个阴暗黑洞里面，然后又下着雨，然后滴得你满身潮湿阴暗的地方。当然不会有人想要想这种画面嘛，对不对？所以你闭上眼睛，你这个心里、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画面，可能是阳光明媚哦，或者是灯光灿烂，然后这个一个很漂亮的夜景，然后或者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然后山上看到的这个豁然开朗的一个美景，都是这样的画面。那样的画面其实一定有光，那可能在我们的心中，在那个时刻都会有一个很悠扬的乐音，即便没有啊，电影里面也有这样的画面存在。所以，所以我想能够聆听光的声音，其实就是 很简单，你的心里够平静，闭上眼睛，你就可以聆听光的声音。
你知道吗？
好，这是
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最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的时刻。
哦，太好了，太好了。嗯，但是我说啊，要够宁静。
嗯，
哦，我们现代人其实最难的就是心情平和，然后这个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所以常常都不太平静了，所以很难。
的确是，坦白说哈，或许人生哈整个过程很难无忧无虑，
嗯，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试着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让自己宁静的。那个时刻，
嗯，
对，那其实对一些我们说大师来讲好了，即便他们是所谓的开悟好了，好，那难道他们明白了一些人生的怎么一回事，人生的真相以后，他就从此一帆风顺吗？不会的，不是的，
当然，
对，所以挑战一直都会有，挫折也从来不会躲起来。只是说，对，只是说，它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如何？我觉得我们那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做面对。
没错啊，就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摸摸口袋里面有50块，
对，
哦，你拿或100块啊，一张100块，你拿出来，你可以想说，我剩下100块，
对，
你也可以想我还有100块，
对
对，
对
不对？
对，
所以这个一体两面嘛，
对对
对，
对
啊。那我还有100块，我就快乐；我剩下100块，我就不快乐。对，
的确哦，我还有100块，
啊，
我就可以创造。是是是，嗯，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一句话要送给苏轼的朋友呢？
哦，所以，
嗯，
对，很好，我觉得刚好就可以接着这句话。这句话当然不是我说的哦。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嗯，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美的寓意的一句话，就
是
万物都有裂缝，
是是，
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
嗯，
哦，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位，他是歌手也是诗人 Leonard Cohen， 他在几年前其实过世了，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这一句话其实是在2016年，我受邀参加那个国立公益馆。就是由移动文化的这个总监呢，他需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一个光影创作展，
嗯，
哦，一个展览的主题的 slogan，
嗯，
他就用这句话，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那那时候其实被这句话也是感动到，就是很震撼，我觉得太
有
道理了，
对，
太有道理了，因为简单的说，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你却是因为它的不完美，而你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契机，是从那个裂缝而来的。
是是，
对啊。
是是，
那我觉得光看这个画面就觉得很美，那条裂缝是一个光照进来的契机，燃起了一个新的希望。对啊，
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
照
进
来
的
契
机。
机。
哇，我今天非常谢谢伊森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谢谢。
那有机会呢，有机会呢，
嗯，
希望可以再邀请伊森回到苏轼来看看大家，和大家聊一聊。
希望，谢谢，
谢谢伊森，谢谢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伊森和苏轼朋友们分享的重点：一 ，IALD 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的奖项。每一年在全球只会选出大约22到24件的作品，所以有照明设计界的奥斯卡之称。当今全球最权威的三大照明设计奖项，可以说是代表全球最高的照明设计水准。公认的有：第一，国际照明师协会颁发的 IALD 照明奖；第二，北美照明工程协会颁发的 IES 照明奖；第三，英国伦敦的照明设计奖，其中就属 IALD 照明奖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呢中奖率最低。 这次获奖是桃园伦平文化园区的木构造建筑，这是继2004年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案之后18年来第一次公部门的案子再次获得这个奖项的殊荣。这不管是对伊森个人来说或是公部门来讲都意义非凡。公共空间的个案可以获得这个奖是一个很好的肯定和鼓励，优化夜间光环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借此可以更加被了解和重视。二、照明设计是一个在比较广义的层面来考虑整体光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呢，是需要被计划、被安排的。不论是外部的环境或是室内的空间，不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灯光，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光的存在。因此一直在被讨论，一直在被关心，规划和安排的就是一个整体光的环境。而在这样人为的环境之下，也需要有人文的层次和底蕴，并且呢，要考虑在地的关系以及和环境的关系。再扩大一点来说呢，以人的视觉看得到照明了，无论是来自自然光还是人造灯光，看了之后到底是眼睛明了还是心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照明设计更有趣的部分。因此照明设计也就是光的设计。三、对于光的存在，光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都习以为常，因而有许多人会忽略了光的设计是需要的。伊森透过演讲可以帮助让更多人提升对于光的认知和敏感度，进而产生认同，逐渐的对于空间品质的需求和要求都提升，自然可以带动美的环境越来越多，不论在白天或者是夜晚。而演讲也提供了伊森自己很好的机会反思，是推动自己往前进的动力，更是最大的收获。就像人们对光的习以为常，如何透过一种机会可以有更好的一面，如何在一般的状态当中可以更加精进。四、在上大学进入设计领域之前呢，自己的学业在校表现其实非常平庸，不但是个很不会念书的孩子，还很沉默，几乎不发言，更别谈上台说话。到了大学，在设计学院有种种上台表达的训练，表达设计理念和表述，历经平涂的磨练，很幸运的是自己在大学时期遇到恩师，并且有逐渐转化的成长，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对未来的勇气奠基石。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通常在学习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和挑战，但是每次经历这些挫折和挑战，就是一次次的经验的累积。而当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自我肯定。五、从小的确是个很不会念书的孩子，在当时的年代，升学是有所谓的联考，高中考了两次，大学考了三次。好不容易考进了大学的设计学系以后，这一路上的不容易和压力呢，面对的挫折一次又一次，就是一股傻劲，朝着目标向前走，终究会有柳暗花明，看到一点光芒。这要非常感谢父母始终对自己的支持，从来不会干涉选择，因此也格外的珍惜有这样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是无法走到今天这样的展现的。六、从2017年开始一路获奖，受到肯定，在设计过程以及把设计实际实现出来的过程当中，都各有一番故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因此会觉得受到的肯定，也因此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坚持是对的，这也是让自己能够继续走得更远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对于公共建筑案可以获奖，帮助被看见、被重视、被了解，我们可以用照明手法让建筑物呈现更不同的表情，可以在日间、夜间提供截然不同的氛围和舒适感，可以有更多全新的体验， 相信在未来整体照明环境和功能性是可以被期待的，更期盼借由大家的重视和了解，在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案例发生。最后，伊森送给舒适朋友们的一句话，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事情有其不完美，但你看到的是一个更不一样的契机，从裂缝而来，燃起了新的希望。对于这段诗呢，让粉妮非常的触动，因为呢，目前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光既是粒子也是波，简单的理解，它既是物质也是能量。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也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伴随着能量的传递的可能性，提醒着我们，当我们茁壮了我们自己的内在能量，同时呢，也是在茁壮了世界。或许在过去会把契机视为外显的机会点，是一种反转自身的转捩点，如今何不多一点意识在于内在的关注力，一种扩散丰盛的影响力。粉妮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收录这一集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了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妮舒适，或者是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当然，我一样会在粉妮舒适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欢迎关注，欢迎追踪，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